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要闻。
俄军亦都被迫反包围，金正恩为1亿1500万美元派兵，美国将会再军事援助乌克兰23亿。法国总统下令驱逐中共国安、巴黎办事处正副主任。美国打击中共要害，日本多名议员呼吁各国跟进。不想见到习近平，莫迪不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意大利接获运往利比亚中国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4号星期四。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是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血糖高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我哋听下李先生点讲嘅。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咧，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咯。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一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啫，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低咗。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到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都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请教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近期乌克兰军队在沃夫昌斯克发动的攻势令俄军陷入被动，大批俄军被包围。为了解救被困在沃夫昌斯克沙石骨料厂里面的俄军士兵，俄罗斯派遣了第二特种旅第83空降部队的士兵前往沃夫昌斯克进行作战。虽然这些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装备品质不良和缺乏机械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他们亦都难以由乌克兰手上救出战友。乌克兰方面为了应付俄军的行动，亦都在沃夫昌斯克地区派出无人机部队，试图对展开营救行动的第83空降部队士兵发动攻击。虽然第83空降部队的士兵没有全部被包围，但是亦都损失了一小部分士兵。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号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举行会面时，宣布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总金额预计23亿美元，包括将美国的新防空拦截器、反坦克武器以及爱国者和其他防空系统的弹药。消息表示，相关的援助计划将会授权美国政府购买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 NASAMS 防空飞弹系统等武器，并且重新安排对外国军售的顺序，缩短武器交到乌克兰手上的时间。虽然无法确定美国政府打算怎样分配或者是利用这笔款项， 但是提供武器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至关重要的事，必须在冬季来到之前将乌克兰最短缺的防空系统和导弹交付给乌克兰。消息中说，如果俄罗斯试图扩大战线，美国将会准许乌克兰对距离边境100多公里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俄罗斯正在向北韩请求军事武器、人员等方面的援助。近期有消息指出，北韩真的打算派遣20,000名士兵前往乌克兰战场，帮助俄罗斯继续进行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有推主亚洲金融 Asia Finance 在 X 平台爆料说，金正恩为了赚取1,150,000美元的外汇，决定派遣4个战斗工兵旅，总共20,000名士兵前往乌克兰战场，协助俄军建设战场前线的防卫建筑。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就代表北韩正式介入俄乌战争，并且实际派出兵力进行军事行动。亚洲金融 Asia Finance 亦都指出，如果这些北韩士兵能够在战场生存，平均每个人就能够获得5,750美金，立即成为北韩的高薪人士。很多网友回应说，无论这些北韩的士兵能不能够在战场生存，都不可能拿到这5,750美金。有军事观察认为，北韩是多山国家，它的陆军训练主要以山地战斗为主，而乌克兰是一片大平原，隐蔽非常困难，还有俄乌战场和传统的战争都不一样，步兵和工兵在前线遇到的敌人都是无人机，俄军很多部队90%以上的伤亡都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因此北韩20,000工兵在前线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乌克兰轰炸无人机，要穿越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的袭击。所以考验北韩工兵的不单只是修建工事的技术和体力，还有躲避无人机袭击、对抗电子战干扰、反电子战干扰、反无人机的防空战斗能力。更有人指出，北韩这20,000人平时营养都不良，北韩的军事训练水平也都是可想而知那么低，又没有受到现代军事的洗礼，也都没有经过残酷的战争，可想而知真的要上战场很快就死了。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和副主任已经成为法国政府的目标。中共国安部巴黎办事处主任和他的副手已经被要求离开法国领土。据法国外交部消息人士说，命令是由法国总统府外丽社工直接下达的，为了不触动北京政权的敏感神经，该命令没有公开。法国外交部补充说，针对两人的驱逐行动是以双方同意的程序进行，并不是以更为正式的不受欢迎人物身份将他们驱逐出境。法国政府指控两人在3月策划了一宗由巴黎强行遣返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行动。中共当局解释说是误解，并且竭力表明他们的诚意，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法国外交部向世界报证实了这个消息。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22日，一个不寻常的场景引起了戴高乐机场国家边防警察DNPAF 的注意。在法国警察的眼皮底下，一名中国男子被7个人制服，他们不理该男子的反抗，将他带向登机门。由于法国边境警察的干预，阻止了将26岁的广东裔建人士凌华站强行遣返中国的计划。有法国媒体报道，他被中共当局由德国押送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拘禁在巴黎北郊奥贝维埃的某个地下室。由于不妥协，他又被送到巴黎第9区的2家中国餐馆，在那里他受到暴力对待，而其中一个地点被法国情报单位列为是中共秘密警察服务站。3月22日，中共使馆人员等人挟持凌华站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准备将他绑架回国。凌华站最终在警方的介入底下成功逃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随后发声明解释，宣称凌华站是自愿回国自首，但是他表示那是中国大使馆强迫他写的， 文字已经写好，强迫他照抄。有评论说，虽然马克龙政府表面还是想帮中共保住面子，但是法国外交部就向媒体证实了这件事，其实还是将驱逐事件公开，亦都是对外界显示法国政府并没有容忍，还是采取了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日本亦都紧随其后。多位议员呼吁政府立即跟进，制定保护中国人权、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相关法案。日本大阪府梅芳市议会议员田口敬规表示，美国通过该法案意义重大，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做出的决定，他非常赞赏，内容相当深入。他希望世界各国包括日本都能够跟进。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际社会通过对参与活摘器官等罪行的人进行严格制裁，来推动停止迫害。制裁方式包括冻结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财产，禁止他们入境，撤销签证，最高判罚款$1,000,000以及20年以下监禁。日本议员说，该法案极具约束力。日本大阪府界市议会议员西川良平认为，日本亦都应该采取坚定的立场，禁止参与迫害者入境，或者将已经入境者驱逐出境。神奈川县茅崎市议会议员水岛诚司说，我们要向世界呼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法案，效果就会显现，我们会向这个方向努力。20多年前参与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前众议院议员中津川博香坚持为法轮功发声，他得知该法案通过的时候非常激动。他说，如果日本还有人参与中国器官的移植，那就是犯罪。多位日本议员表示，日本政府应该迅速跟进美国，联合正义力量，消除侵犯人权的行为，实现无迫害的世界。西川良平指出，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法轮功遭受迫害已经有25年那么久，那是法轮功学员不断发声，在国际社会揭示真相前进的一大步。议员都表示，美国众议院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周年之际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对日本社会以至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上海合作组织7月4日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第24届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在星期二抵达阿斯塔纳，在峰会开幕前对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总理莫迪决定不出席今次上合组织峰会，改由外长苏杰生代表他与会。印度外交部2日宣布，外交部长苏杰生将会代表印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意味着印度总理莫迪不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因为两国边界争议，印中关系持续处于低谷。印度在上合组织的优先倡议是安全、经济合作、连通程度、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环境保护。今届上合峰会预计将会检视多边合作情况和前景。据外电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出席。印度国会下议院最近开议，莫迪政务繁忙。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莫迪缺席与印中关系低迷有关。印度和中国因为2020年6月边界冲突，外交关系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低谷，两军在边界抱有重兵对峙。很多智库学者原本希望观察莫迪和习近平在上合峰会互动，评估印中关系动向。上一届上合峰会是由印度主办，以视像方式举行。自从边界冲突发生之后，莫迪和习近平虽然曾经在2022年20国集团峰会、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场合简短寒暄或者交谈，但是就未曾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议。莫迪虽然避免了和习近平见面，但是就在7月8日至9日 对俄罗斯进行访问，会见普京，咁亦都系莫迪再次当选之后嘅首次外访。意大利海关警察同海关机构7月2号表示，意大利当局接获并且扣押咗一批原本运往利比亚嘅中国制造军用无人机。呢一啲无人机被伪装成风力涡轮机设备。意大利海关发表的联合声明报道，这些被分拆开的无人机藏在意大利海运港口焦雅图罗港的6个货柜里面，伪装成风力涡轮机机叶。鉴于饱受内战摧残的利比亚正面临国际武器禁运，这批物资已经被扣押。据晚邮报报道， MSC Arena 号4月30号在中国深圳的盐田港出发，在新加坡停留之后绕过好望角，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然后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直至到抵达焦雅图罗港。美国当局才决定扣押这一批武器货物，并且寻求盟友的协助。美国情报部门强烈怀疑这艘船的目的地是位于利比亚北部的港口城市班加西。军事强人哈夫塔尔和他的部族控制着利比亚东部和利比亚南部部分地区，班加西是他的沿海中心，亦都是大量武器和几千名俄罗斯民兵的入境口岸。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向利比亚出口军事装备是非法的。据晚邮报报道，由于这一批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武器据信将会运往利比亚班加西，美国当局对这艘船进行了监视，虽然未提供有关被扣押武器的具体细节，但是据信这些武器是为利比亚东部军事强人哈夫塔尔领导的部队准备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深圳社保费飙升，反映大问题。专家话，老年人嘅好日子唔多啦。陈世文分析，习近平嘅野心造成台海局势动荡。经济低迷，中国年轻人报复性咁储钱。台湾青鸟行动重返立法院，抗议没收罢免权。湖南神溪大面积洪灾，官方隐瞒不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国养老金危机逐步逼近，专家说中国老年人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深圳社保费今年上半年连续起了三次价，从年初的人民币2300元飙升到5200多元，从7月1号起执行。消息很快引起关注，国内自媒体跟进报道说，社保费在三年之内涨了差不多两倍，自由职业者和打工仔面临是否继续缴费的困境。有人考虑中断社保，部分公司亦都开始裁员，甚至准备逃离深圳。这篇几万字的长篇报道很快就被删了。深圳社保费飞速飙升是一个窗口，被外界看到中国养老金可能很快耗尽。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日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表示，现在中国已经有 18% 的人口在60岁以上，过不到几年中国就完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虽然全球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中国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畸形。一对中年夫妻要长期照顾四位长辈。十年之前，中国每一位领养老金的人后面有10个劳动力在这里缴纳养老金。现在每一个领养老金的人背后有5个人交养老金，这个比例还在下降。程晓农说，好可能再过3-5年，到2028年前后，养老金的危机就无法回避了。养老金危机一旦爆发，首先不是即刻中断， 而是拖延支付养老金，然后养老金的数额会逐渐缩减。跟住落嚟，中央财政大量发行长期国债，要银行认购，咁就系将老百姓嘅银行储蓄间接咁变成养老金。呢个动作今年已经开始啦，而最后嘅结果系银行资金被抽干，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嗰阵时唔单止俾唔出养老金，老百姓亦都好难从银行攞钱，因为居民储蓄早就被中央财政掏空咗。但是中共一直在隐瞒养老金的危机。程晓农说，很多中国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快去到头了。更严重的是，这个危机不单止影响老年人。程晓农说，中国很多退休老人现在还要养子孙，特别是退休公务员，很多人帮子女给房屋贷款，还有很多独生子女在中年之后干脆就躺平，吃父母的养老金。跟住落嚟，如果养老金枯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陷入财务危机。咁样睇嚟，养老金危机唔单止系老人嘅噩梦，亦都系全国性嘅社会危机。一只喺金门外海作业嘅台湾渔船，七月二号被中共海警扣查。台湾方面呼吁中共唔好用政治因素嚟处理呢件事，尽快放人放船。中共就指控话，呢只澎湖籍嘅大进满88号喺泉州近海非法捞捕。事件点样发展，各方都高度关注。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燕表示，今次台湾渔船遭到中共登检扣押，确实系比较不寻常嘅案例。中共可能会借这个事件来减弱台湾政府的主权地位，或者是对台湾政府施压。自从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中共加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的施压行动。有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认为，缺乏沟通将增加两岸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立场更为僵硬。对此，希望之声记者七月四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陈世文说，对北京而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真的想要打台湾，什么理由、什么藉口都可以拿出来。因为习近平的野心、习近平的企图，才是目前台海局势动荡的关键。台湾全世界面对好像中共这样的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他不是好像过去的胡锦涛，十年以后他们会自动落台，习近平他要永远掌权，他变成个人独裁，这个才是现在问题的关键。陈世文认为，中共在不断地制造麻烦，现在改变现状的不是我们台湾，在整个台海制造威胁的不是我们台湾。现在北京每一日军机绕台，然后每一日在那边对我们无论是渔民或者渔船进行武力行动。中共才是制造整个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被破坏的一个问题所在。我们台湾基本上并没有说要使用武力去制造麻烦。陈世文分析认为，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才是解决台海危机的办法。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好像制裁俄罗斯这样制裁中国，我相信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而我相信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阻吓作用。台湾现在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增强自己的阻吓的力量，被习近平知道他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将台湾打下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同整个西方，同我们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这些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这些自由民主国家，我们要更加地团结起来，向习近平释出这样的信息，要习近平明白了解。习近平如果够胆打台湾的话，他亦都会承受类似好像现在西方团结对俄罗斯所施用的制裁。而这个制裁会令整个中国经济崩溃的，这个和对俄罗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相信这个就可以形成一股非常大的阻吓力量，而令到习近平不敢轻易地对我们台湾来动用军事武力。 疫情结束之后，世界各国都涌现了报复性消费的热潮，但是这两年在中国就出现了相反的景象。中国年轻人没有好像各国同龄人一样消费，而是疯狂储蓄。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一个26岁的女仔详细描述了她怎样将一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300元人民币之内，同埋佢點樣將每日嘅餐費壓縮到10蚊人民幣以下。中國市場研究集團董事經理雷小山話俾 CNBC 聽，中國年輕人有一種報復性嘅儲蓄心理。佢認為中國年輕人嘅信心已經消失，需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嘅繁榮期，佢哋先至能夠放心咁進行報復性消費。雷小山話：年輕人揞住個袋，有意识地减少开支，在购物的时候寻找折扣和优惠。年轻人还兴起了挑战极限的旅行，在最短时间里面游历最多景点，花费最少的钱。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茂佳亦都表示，啲人拒绝洗钱是真实现象。他补充说，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他们发现增加收入更加困难，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够减少消费。自从疫情以来，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每况愈下，只有不到一半的应届毕业生收到非正式的录用通知，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4号采访了雪梨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他表示中共政府无法补贴给民众，所以百姓没钱消费。他说，发达国家他们为了疫情使了很多钱，包括好像澳洲这里，你不用工作都可以拿很多补贴，给老百姓渡过难关，然后他们有钱消费，所以他们就有个报复性的消费。但中国是相反的，中国在疫情期间一分钱都没有发。冯崇义强调，中产阶级变贫困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现象。他说，长期的清零封控，很多公司倒闭，很多工人失业，他们没有收入，没有钱。所谓的中产阶级说买屋赚了大笔钱，心里面很安乐，现在的屋跌得那么要，有些地方甚至是腰斩，债务都还不到，都没有钱还债，很多人是重新变贫困，没有钱。冯崇义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看不到希望。他说，疫情之后全球的股市都在上扬，都在向上行，只有中国的股市还在下滑，向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行。今年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后，国民党和民众党联合在立法院以人数多的优势强行通过了一系列立法院扩权法案，引发台湾公民社会大规模持续的抗议活动，亦都叫做青鸟行动。台湾民众纷纷计划实施对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罢免联署，因此国民党立委提出修改台湾选举罢免法，提高罢免的门槛，以求自保和反制。对此，7月3号台湾青鸟行动重返立法院，举办反对没收罢免权的活动。虽然白天天气炎热，但是还是有民众到场，到晚黑有上千民众到场抗议。台湾公民阵线新北工作队副队长萧任佑表示，国民党提出的修改台湾选举罢免法的议案，摆明公开宣布没收台湾人民的罢免权利。萧任佑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提案有两大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官员就职满一年之前就展开联署，但是今日国民党提出来的法案就必须要在官员就职后满一年才可以展开联署。未来如果要罢免一个有资格的立法委员，将会令整个的罢免程序拖到一年七个月。未来如果要罢免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罢免的得票必须要多过他当初当选的票数。这个其实是违反民主政治的原则，理由是因为每次的民主投票都是不同的民意，也都不能够用过去的民意来绑架现在的民意。 譬如话而家嘅民意，虽然可能投票数冇过去咁多，但系而家嘅主流民意，如果系反对呢个立法委员呢、这个民意代表继续当任，咁就应该罢免。邵任又指出，中国国民党急住要提高罢免嘅门槛，正系说明国民党将来要推动一连串同多数民意不符嘅民主倒退法案。要先拔除后患，要先拿走人民手中的最后武器。邵任又认为国民党有自己的政治盘算，因为他们没办法执政，就想要扩张他们的权力，可以直接凌驾于行政权。他说守护民主是台湾和全体公民社会共同的期待，尤其是今次的乱权法案令到台湾人非常紧张焦虑。台湾民主政治是华人世界入面最耀眼的成果和资产。台湾人民绝对是反对到底。就算是蓝白两党在立法院入面乱咁搞，台湾的民意仲是非常坚定。好多的民调都可以发现，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度正在不断地持续下降之中。这个亦都反映出台湾的民意其实并不支持国民党和民众党。
湖北多个水库持续泄洪，
导致洪水泛滥。7月2号，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江神溪站水位超警戒，造成怀化、神溪县以及附近乡镇大面积洪灾，不少房屋和农田被冲毁，还有人被洪水冲走，但官方隐瞒不报。网传视频显示，湖南怀化、神溪县和附近乡镇出现大面积洪灾。
神溪县民众7月4号话俾新唐人听，
上游持续泄洪，冇事先预警，积水冇退，农村灾情惨重，好多农田浸水。
神溪县民众黄先生表示，
我哋呢度涨水，流过嚟嘅水好大，沿江泄洪，水直接冲过嚟，神溪嘅郊区都浸咗，房屋被冲毁，车都浸喺水入边，公共汽车都熄火，开唔喐啦。有人被冲走，他不报道都隐瞒了。
近日神溪县附近的著名旅游景点
紫江龙津风雨桥和凤凰古城已经相继遭遇洪灾，最高浸到一层楼那么高，
一楼的店面损失严重。
黄先生说，紫江古城很多地方船都沉了，风雨桥水流太大，靠近江边的屋都浸了，水泥厂也都浸了水，水位有一间屋咁高，老百姓欲哭无泪。据了解，湖南四大水系都流入洞庭湖，洞庭湖水位已经超过警戒，目前仍然不断上升，洪水已经淹到岳阳楼半个城门咁高。岳阳市民张先生话，岳阳连续落咗120日嘅雨，岳阳有水库泄洪，我哋市嘅一个平江县全部被浸咗，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重磅普京提新和平计划，愿同乌克兰共享克里米亚主权。波兰总统踢馆北京，复旦演讲触三大敏感问题。受日情绪升温，日本人促政府调升旅游警示。川普封口费案，法官将判决延到九月。纽约将扩大比非法移民发钱，话会为市府节省更多。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4号，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英国《每日邮报》喺今日发布重磅消息话，普京准备咗一个同乌克兰共享克里米亚主权嘅和平方案，并且派佢嘅内政部长已经嚟到美国商讨。 除此之外，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前线扩张，美国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更深的内境。根据透露，俄罗斯内政部长科洛克采夫在6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政策会议，他携带了普京的和平方案，希望和美国官员讨论可行性来结束战争。尽管科洛克采夫受到制裁，但是仲是被允许进入美国参加联合国警察局长会议。据说普京允许他乘坐普京的贵宾飞机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协商和平协议的可行性。而对于5月份普京所提出的要求乌克兰必须割让大片被入侵的领土，不准乌克兰加入北约等等的一篮子计划相比，这个新版本是有所退让。科洛克采夫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将俄罗斯的和平计划移交给美国当局。他说这个是普京结束战争的计划。普京的要求有什么呢？其中包括第一，乌克兰必须完全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目前这两个地区部分在俄罗斯手里面，而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和附近的埃内霍特尔镇移交给乌克兰。俄罗斯将讨论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可能移交给乌克兰控制权的问题。第二，克里米亚将成为特别非军事化的行政领土，双重属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第三，乌克兰必须保证不切断对克里米亚的供水。第四，乌克兰应该在宪法中规定它的非结盟地位，不加入北约，但是普京不会试图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第五，西方要取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银行业的制裁。第六，乌克兰必须在宪法中规定和平时期军队由35万人组成，并拥有特定的武器清单，特别是乌克兰不能够拥有超过125架任何类型的战斗机。第七，停火应该在俄美中欧乌克兰停战谈判开始之后立即从前线开始实施。第八，有必要恢复关于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乌克兰必须签署该条约。现在外界关注俄罗斯和美国协商的结果是什么，还有乌克兰是否会对这样的方案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呼吁川普提出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泽连斯基说有可能准备好和川普会面，听取这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团队关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建议。泽连斯基说，我们希望了解美国是否会在11月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或者是我们是否会孤立无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会在7月4号在哈萨克举行，而习近平和普京在3号举行两人之间的3个月内的第二次峰会。外界猜测普京会要求中共提供援助，双方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中俄之间的合作。而习近平和普京上一次会面是今年的5月份，当时普京和习近平亦都在面对西方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中，双方已经宣布要强化伙伴关系。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芬兰总统史塔布在7月2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非常依赖中国，只要北京愿意，一个电话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显然史塔布指出中共是俄乌战争的巨大推手。而中共外交部毛宁在7月3号回应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当事方。在7月2号北约向中共发难，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先进技术，是中共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7月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指什么情况之下乌克兰才算是取得重大胜利。布林肯表示，一个强大繁荣和西方一体化的乌克兰在军事、经济和民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而美国之音的报道说，美国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表示，如果俄罗斯试图扩大目前的战线， 这样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在更远的距离上击中目标，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在100公里以外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这样将会令到俄罗斯遭到更大损失。波兰总统杜达上个月访问中国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根据报道，杜达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触及北京的三个敏感问题，包括领导人任期制、人面识别监控问题以及俄国历史上占领中国领土的问题，但是他的讲话内容在中国网上没有发布。根据大纪元报道，2024年6月22号到26号，波兰总统杜达访问中国四日，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等，讨论两国经贸关系和涉及俄乌战争的安全议题。在6月26号的上午，波兰总统杜达访问复旦大学，在光华楼袁天凡报告厅发表演讲。杜达虽然长期被视为波兰政坛中最亲北京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在对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还是借机触及敏感话题，而且这些内容没有出现在复旦大学官网发布的通稿中。美国媒体政客欧洲版的7月2号报道披露，杜达向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传达了关于欧洲民主的资讯。他说，在我们的国家，根据宪法，一个人可以连任两届总统，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必须离开，你就是前总统了，所以会有其他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杜达提到波兰领导人只能够连任两届，而在中国这个是敏感话题。杜达还提到中共向来监控和侵犯私隐权的问题，但愿没有人点头，亦都没有人被监控摄像头认出来。另外，杜达还特别提到沙俄吞并中国领土。杜达说，当我看到今日的中国地图和清帝国的地图的时候，我看到了差异，我看到了透过邻国的行动失去了领土。政客报道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其他国家占领的中国领土绝大多数都归还了中国，唯有前苏联寸土未还。在1999年的12月9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了迈国的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无条件地将沙俄侵占的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无条件送了给俄罗斯，将图门江出海口划给俄罗斯。国外元首在复旦大学讲这些话，无疑是刺到习近平的痛楚，也都令他面上难看。中共反间谍法在7月1号起又增加新的国安规定，授权国安人员可以查扣个人手机或者是电脑等电子设备。这件事件不单止在南韩和台湾引起哗然，因此日本人亦都呼吁日本调升旅游警示。中共在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以来，已经有超过17名日本人在中国遭到拘留，而现在反间谍法又扩增了条文，中共可以检查个人手机、电脑、电子设备中的应用程式、邮件、照片和动画等资料。尽管中共强调这个是针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一般人并不会在对象范围之内，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中共为了随意找捕外国人而增设的法律条文。读卖新闻说，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很多日本员工避免到中国出差，因为不知道会在什么情况之下被拘留，很多人都感受到风险。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当局不透明的执法已经让外国人更加不安，有日本民众更加呼吁外务省应该将中国旅游警示调升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除此之外，苏州上个星期发生的中国男子攻击日侨校车事件，造成日侨母子被斩伤，而中国籍女性校车乘务员胡友平救人死亡之后，受日情绪亦都急剧升温。中国多个社交平台出现了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各种信息，有网友将持刀袭击日本公民的嫌疑人视为民族英雄，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将矛头指向救人牺牲的胡友平，质疑他是日本特务， 有人更主张成立当代义和团。网上还有很多反日的短片，制作者主要是年轻人，部分人甚至用实名露面高喊激进口号。虽然中国官方事后试图灭火，社交平台亦都删除了反日贴文，想降低冲突，但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已经让日本民众产生恐惧。有评论认为，苏州事件对中国经济、外资影响深远，化解危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7月1号裁定川普在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具有豁免权，美国纽约曼克顿法官麦昌决定川普5月遭到34项刑事定罪的封口费案将会从7月11号延至到9月18号判决，并已经同意暂停诉讼程序，以评估最高法院就总统刑事起诉豁免权裁决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最高法院同时亦都裁定对1月6号进入国会大厦的人的指控无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阵营律师认为，根据最高法院判决，曼克顿检察官不可以使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社交媒体贴文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人员的证词作为呈堂证供。美国法学界对最高法院的决定和曼克顿法院延迟宣布封口费案刑责的议论纷纷，因为除了案件本身早就过了5年的追诉期，而且封口费案时间长达10多年，相关人物和证据跨越总统任期，而川普阵营长期都否认和掩饰丹尼尔斯有瓜葛，而且要怎样证明什么是公务或者是私人事务亦都是个不容易的问题，因此可能代表川普有机会在封口费案和其他面临的刑事案中完全脱罪。纽约市这个星期会开始扩大向非法移民发展的扣账卡项目，因为比他们自己去购买食品和婴儿用品比帮他们提供物资更加便宜，所以发展为纽约市节省更多的开销，还能够鼓励非法移民自己节省。根据报道，官员证实自从6月16号启动以来，该项目已经让900个家庭或者是近3000人自己去买食品和婴儿用品，为政府节省了更多开销。官员对媒体表示，在对三家酒店的一小部分家庭的初试成功之后，纽约市正在将这个项目扩展到住在另外14家酒店的非法移民。每张卡的金额将会根据家庭规模和是否有收入而有所不同，每人每日的充值金额大约是12.52，持续28日。纽约市负责卫生和人类服务的副市长威廉姆斯·伊索姆表示，非法移民可以从当地的商店购物，支持小企业，管理自己的资源，当我们赋予他们权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实现美国梦。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扣账卡预计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发放给超过7300名移民，大约260万美元。当然亦都有人认为纽约市滥用了纳税人的钱，而且让非法移民比其他有需要的公民得到了更优先的待遇。市长阿当斯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能够害怕别人批评我们的成功，我们每个月将节省6亿元，我们要减少食物浪费，我们要将钱投入到当地经济中。纽约市说，提供食物就很容易有浪费，还要请人做分配和管理，而且这些扣账卡的成本大约是比住在酒店的家庭提供一箱不容易腐烂的食物的一半。而且自从启动以来，该项目已经为纽约市节省了598000元，并为当地经济回流了近60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首例被活摘的幸存者在美国揭露中共罪行，侵台信号中共海警船扣押违规台湾渔船，美国遣返116中国移民回中国。专家分析原因，中俄争夺中亚地区，习近平政府多重渗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看到了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尝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下李先生怎样讲。听到这段话令人觉得很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亦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询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25日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后，全球首例遭遇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7月3日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向全世界披露自己被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过程。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高杰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采访报道。对此，高杰采访了前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美国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他认为程佩明被活摘所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请听高杰采访报道。林晓旭博士呼吁世界各国能够跟进美国众议院这项法案，制止这场迫害。二号，超过200名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坎培拉国会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通过一项动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此外，有多位日本议员呼吁日本政府立即跟进，制定保护中国人权、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相关法案。议员们表示，美国众议院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周年之际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对日本社会以至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日本政府应该迅速跟进美国，以法律为杠杆，联合正义力量，消除侵犯人权的行为，实现无迫害的世界。三号，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话，二号遭扣押的台湾渔船违反了中方的服季休渔期规定及低拖网等禁令。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虽然是台湾渔民越界违规在先，但是中共以不成比例的阵仗扣押台湾渔船，似有备而来，恐已在强化对台海的法律战论述，巩固其拥有台湾主权的主张。日本防卫相目元林表示，无法排除东亚发生或动摇国际秩序的重大事态的可能性。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欣表示，澎湖籍渔船大进满88号遭福建海警扣押之后，已被带回福建泉州为投港。海巡署当时曾先后调派三艘舰艇撤换，不过因深入中方的领海基线内，为了避免升高冲突，停止紧追，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并应迅速讲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人。中国的海警三号令在6月中旬生效之后，中国海警早已经在钓鱼岛附近骚扰过日本渔船。一位澎湖渔民告诉美国之音，事发之初确引发渔民恐慌，两岸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执法手段渐趋强硬，让以往的模糊空间不复存在，呼吁台湾渔民切勿再心存侥幸，冒险挑战中国的法令。台湾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认为，大进满88号遭扣即中方延续其法律战的最新手段，尤其中方大阵仗出动这么多艘海警船， 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在他的领海范围内，就是同一般大陆渔船来处理，他可以不断对台湾的渔民渔船行使执法权。中方未来恐一方面高举国内法强硬执法，另一方面又以照顾台湾渔民为由颁布特别办法，软硬兼施。尤其软的一手，借由宽允台湾渔民登记后可以在相关水域捕鱼，让中方亦可大肆宣传台湾渔民接受其法令管制的事实。以后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华盛顿说，中共最近在南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北京在仁爱礁武舰已在台湾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的非常严峻的信息。为什么北京首先瞄准这个小岛呢？这个主要是为了令美国失信，它是为台湾进行的预演。中共正在仁爱礁试图证明他们可以进行封锁，并制造一种他所称的徒劳的感觉，使美国会帮助菲律宾的想法不可信，更不要提台湾了。毕竟菲律宾是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盟友，我们同台湾没有正式的联盟，因此北京基本上可以显示我们对这块小礁石毫无作为。博明二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一篇文章中说，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危机比中国并吞或入侵台湾更加严重。二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姐姐、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梅马科斯在非中就南海领土争端举行会谈期间发布一个影片，他在影片中说，我看到中共计划使用高超音速导弹。他还指出中共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周围确定了25个目标，将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这些目标。靠近台湾的北部岛聚巴丹群岛将是首批目标之一。此外，共同社报道，3号穆元林在媒体面前指出，为应对中共将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力，同时他亦提出陆海空自卫队在北海道亦要在防空和海外警戒监视等方面确保万无一失，继续保持无缝隙的防卫体制，无法排除东亚发生或动摇国际秩序的重大事态的可能性，强调将加紧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力。同日3号，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阮家齐对美国之音表示，北约的亚太盟友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将参加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举办的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深化和北约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中国社会大环境不景气，前往美国边境徒步入境的人数暴增。近期外界关注美国的移民政策实施途径有所改变。7月3号消息，美国政府遣返116名中国走线公民乘坐包机回国。有男子表示，目前妻儿都在美国，但是自己在入境之后不幸遭到遣返。对此专家分析原因指出，美国遣返中国走线移民的原因包括了安全考量。《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声明指出，上个周末在同中国政府协商之后，派遣专机遣返116名中国走线者。据悉，这个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大型包机遣返行动。在前无来，美国曾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包机遣返行动。媒体消息说，有大约十几名中国移民被遣送回国。在今年6月初，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和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视像通话，期间讨论了关于移民遣返的话题。从去年10月至今年5月，超过31000名中国移民在边境遭到逮捕，大约是跨境拘留人数总数的四分之一。美国国土安全部指出，未来将会安排更多遣返航班，旨在减少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亦是在最近，由于走线人员过多，厄瓜多尔本月宣布取消对中国公民免签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